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有一位大家啊，要是您是老听众的话呢，非常熟悉的啊特别来宾来到节目里，但是也来得很突然，因为我临时把他请到节目里来，就是我们旷野的声音的作者许万长牧师。许牧师您好。
哎，蒙哥你好，
很欢迎您到节目里来。让我先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是在德州的拉巴克对不对？
是的，
拉巴克。
对，又拉又拔的地方，偏僻的地方。
我记得我们讨论过，这拉巴克这个名字中文怎么翻怎么不好听。
有时候可以翻成拉伯克，博士的博。
拉伯克这个。
拉伯克，对。
你怎么讲就拉克就是不好听？
对，它的音太硬了。
对啊，这个 Lubbock 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有的不在德州，有的刚来休斯顿，他可能不知道 Lubbock 在什么地方，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Lubbock 是这个德州西部高原的一个小城，
其实从前是重镇是吧？现在还是重镇。
对，因为这里附近没有什么大城市，只有一个大城市，这叫 Lubbock， 那这里他们就叫这个城市叫 Hub City 啊。
为什么叫 Hub City 呢？
好像车子那个圆心哈，旁边有很多小镇，那这里是主要的城市这样子。
啊，就是一个核心的城镇就是。
对对，没错。
你可以说从这个新墨西哥州啊要往东边走，或者从科罗拉多要往南边下来，那你们那边都是必经要道是吧？
没有错，但主要是一些小镇哈，他们都来这里购物啦，或者看病啦，或者是上学了。这里有一个主要的大学叫 Texas Tech University， 在这。
哎 ，Texas Tech 怎么翻呢？
叫德州科技大学，
科技大学
是吧？
科技大学，对
对对，蛮好的学校。
是啊，蛮好的学校，对。
对。
现在有多少中国学生在那里呢？
中国学生大概300多人吧，我想。
哦，有这么多啊？
不是很多，300多人可能连那个学者包括在里面吧。
从国内来的比较多了，还是从台湾来的比较多？
国内来的比较多，那台湾来的很少。台湾的同学大约大概40-50人，台湾人不太喜欢了，到这因为比较偏僻一点。
嗯，嫌他太偏僻了啊。
对，他们喜欢到东海岸或者是西海岸，对。
或者是像休斯顿这样的大城是吧？
没有错啊，没有错。其实他们都说这个是鸟不生蛋的地方。
哎，那么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我们是在电话里访问您，您就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
是的，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乡下人。
台湾乡下人，那您太客气了。可是你在美国念的是这个英国文学博士，那这个乡下人加博士，就拉伯克就拉到这里来了。
那个都是骗人的。
您在这个地方啊，服侍这个教会已经多少年了？
大概到11月就15年了。
15年呐、啊，哎呦，
没错。
那听众朋友，您要是对北美的情况不了解，您就不晓得啊，在一个小的城镇，鸟不生蛋的地方。要带一个流动度很高的一个所谓的小教会，而且呢一待15年多么不容易。因为现在其实啊，你要说啊，各行各业很多人都说不景气啊，找不到工作机会，但是你要是传道人想要跳槽的话是很简单的。 对不对？
我是没有草可以跳
了。你是没有草可以跳，您就是忠心的守在这个地方。尤其像您的妻子是美裔华人，华裔美人还是美裔美人？这怎么算呢？
他应该算美裔美人吧？啊，美人是漂亮的美啊。
哦，美人是漂亮的美。因为他从前是去台湾的宣道士，是不是？
对，他26岁的时候大学毕业不久，就在台湾一个小的学校，没有立案的一个基督教大学教书。
那他本来从哪去？从我记得好像是从 Florida 去。
出生在波士顿。
他是我们所说的白种人，对不对？
他应该算是那个这不是香蕉是吧？香蕉是外黄内白是吧？
对，
他是那个外白内黄，那个叫什么？
外白内黄，哎，这个找水果还真不容易找呢。
是有一种水果是描述这个外表虽然是白种人，可是
他
内在是非常中国。
中国心。啊，那感谢主了。
对对对对。
因为我曾经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写这个旷野的声音，因为你的孩子主要就是讲英语，所以你这个老爸呢是讲中文的传道人，那传了半天到自己儿子都不会听，怎么行呢？所以你决定。
对，主要当时我就想说呢，我主要写那个领袖呢，主要是写给我儿子看的。
嗯。
那因为他们不懂中文，我想说呢，我想。写给他们，然后一写就写了很久很久。那我们现在旷野就算这一写都是几个姊妹翻译出来，所以有时候呢就觉得好像有一点那个不像中文在这里这样给我表现，
这样听着才有味道，对不对？
啊，但是我觉得好像我自己听起来有时候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你就是这个文学跟理太好，太挑剔了。我们大家听得很好。
的确，我是觉得好像。自己都不太敢听。
没有这么严重了。那你现在有很多属灵的儿女在听你这个东西。
感谢神。
但是今天我尤其有兴趣，我是想问一下，千里姻缘一线牵，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待会儿您就明白了，听众朋友也就明白了。你当初从台湾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时候你已经信主了。
对。
那你是到哪一个城，什么时候来美国留学的呢？
其实我第一次来美国，我是来念神学院，念了一个所谓道学硕士，然后呢就回台湾，也在一个基督书院呢，就是没有立案、政府不承认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基督教大学教书，
在里面教书。
那教了3年之后，觉得说他让我教很多文学的课。
所以你就
莎士比亚啦，文学史之类。那我觉得说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文学硕士嘛，英美文学硕士，我觉得还不够。那我想就到美国来，再念个博士呢，准备念完就回去在原来的学校教书。
真是好学不倦呐、
啊。那了，因为我就觉得说教而知不足，我就教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实在是误人子弟。
那您太客气了。
对，现在我那我想说再学一点，那我就申请两个学校。那申请一个学校是佛罗里达大学，但是已经没有回音。然后呢、另外一个大学就叫做密西西比大学，在美国他们都称这个学校为 Ole Miss。在密西西比北部的一个城叫 Oxford。
所以你是来美国念牛津大学就对了。
就是他们称这个学校为美国的牛津大学。
是哪个年代？是在什么年代您来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1987年来的。
1987年啊、嗯。
是的。
那给我们形容一下那个时候您到这个密西西比州的牛津城。您来以前听过这个城吗？
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
牛津城啊。
那时候你坐飞机飞到什么城？飞到 Memphis 是不是还是怎么样？飞到 Jackson。
我不是，因为我先飞到岳父家，在在 Fort。
再开车过来，
然后再开车开了大约2天嘛，从那来开到这个 Oxford。
什么感受？你看到那个地方是什么风景？什么感受？
其实那个地方呢，其实那个地方是美国所谓深南方，Deep South。
Deep South 没错。
树木很多， 哈。
嗯，
那有人就说觉得好像是台湾的溪头一样，就是很漂亮一个、
哦、这么有情调的地方。
对对，就是好像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公园一样，是一个漂亮的地方，
绿油油。
当然
啊，
当然我们从台湾来就觉得好像太偏僻了，又没有什么人在那。
嗯，那个时候有多少中国学生在那里呢？
那个时候中国学生呢，国内来的并不很多，台湾的比较多一点、
台湾的比较多。
我们系里面有一个国内来的同学，我想他就是少数的几个国内来的同学。
那时候还算早期了，1987
是
比较早一点的。
年，所以国内来的还是不算太多，对。
嗯。
台湾的倒是有一些人，是的。
那你说那个城很小，那有教会吗？有查经班吗？当时中国人的教会？
当时当然没有中国人的教会，也没有查经班。
哦，真的、啊？
那个时候，对，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开始一个查经班嘛，对，然后那我们就借用学校一个教室呢，我们就开始一个查经班。
在学校哪一个建筑物的哪一个教室你还记得吗？
我已经不记得了那个建筑物的名称，就是一个很老的建筑物，然后那个建筑好像是属于这个，好像有这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在那里的样子。
嗯，国际学生办公室在那边。
对对，好像是在那儿。对对。
嗯。
大概对，地点我知道，但是名字我忘了。
嗯，那你们就开始聚会。你开始聚会的时候，几个人参加？你还有你太太，对不对 ？Cathy。
我太太没参加，因为她不懂中文，她不、
哦、
也不是不懂。比如说呢，我们也邀请她参加，就我跟另外一个同学，两个人。
那同学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忘了。
你也忘了。
因为他呢，他跟我在一块儿聚会的时间也不是很长，而且他不是很 regular。
哦，所以就常常就是你跟主耶稣两个在那边聚会。
很多时候就我去聚会，就我一个人在那儿。
呵，所以你注定就是要做这种旷野的声音，是吧？
啊，那个时候是主在训练我，现在牧会这个教会，有时候有聚会，好像也有只有我一个人在。就是对我来讲，聚会都是等人的。
啊，聚会就是等人，哎呀，这真是不简单。
对对，有时候等得心焦如焚，所以我不太喜欢请外来的讲员，就是如此。
你替他们担心是吧？你怕人家来觉得你人少。
外面这些外面讲员，我都在外面走来走去，边祷告边盼望，望眼一翻都没有人来。
那你那时候在这样的查经班，你坚持了多久开始比较有学生来和你一起查经？
断断续续了，大概开始了大概有一年之久，慢慢就有一些基督徒来，也对台湾的基督徒来，那我们后来就有人比较多一点。对对。
嗯，那时候你主要的同工叫什么名字你记得吗？
主要同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一两个像成为很好的朋友，现在有两个在台湾教书，一个叫做、一个叫林哲鹏在台师大，一个叫陈世佳在东海，有一个叫做黄琦，他也是我们查经班、他现在在跟那个飞扬做网站的工作，对，他是负责那个李顺长牧师飞扬的那个网站，南加州在洛杉矶那里教书，所以还倒是有一些基督徒在那里，对，慢慢就比较多一点，对。
所以你算是牛津大学的这个中国学生查经班的元老的元老，是吧？
不能这么说，或许在我之前还有一些人，不过呢，因为他们可能都毕业了。
你去的时候就没有，
我去反正就
是
没有，
是不是？
对，那我就开始，可是我开始之后也是断断续续，因为没有人嘛，我就觉得很泄气，到后来功课忙也就没有一直坚持下去，对。
你维持了大概多久的？
维持了大概一年多吧，一年半载了、然后其实我求学过程中断了一段时间，对，那像又有一些人来，然后慢慢人就比较多一点。
你哪一年离开这个牛津大学的呢？
我是87年去，然后大概91年离开，我到这个洛杉矶当了一年助理牧师。
哦。
然后92年我再回去，然后93年离开，大概是这样子的。
哦，92年你又回去 Oxford、
对对对，因为我不太喜欢洛杉矶，我就再回 Oxford 想把这个书念完，但是呢，没有念完，我又在那边一年之后就来 Lubbock。
然后你就来 Lubbock 这边服侍教会。
对，93年到现在吧，93年。
哇，真是不容易。那你离开的时候，那个查经班的规模怎么样呢？
我离开之后呢，其实那个查经班已经比较有规模了。
是。
因为那个时候有几个台湾的同学在那里负责，当中有一个同学是台湾的，他现在在非洲当宣教师。
哎呦，在非洲啊。
对，他念完这个好像是 MIS 的这个博士之后呢，就到这个山，然后念了神学，然后就到非洲当宣教师去了。所以
你们那个地方专门出这种，要么去 Lubbock 要么去非洲，那你只能算第二名了。
对，我们可能就比较有那个所谓先驱者的精神嘛。
先知的这个。
先驱 ,pioneer, 不是 prophet。我其实也不是先驱的，反正我们都习惯乡下偏僻地方的生活，所以可能也比较习惯吧。因为我也是乡下人嘛，所以在拉贝本来讲算是大城。
那我想你来休斯顿一定很不习惯，车水马
龙。我去都迷路了，对，我去了一次都迷路了，找中国餐馆都找不到了。
对，那次蒙哥刚好生病，对吧？没办法招待你。
对，很觉得很遗憾。你那个时候你给我做了很大的应许，结果没有实现，那我很失望。
真的是，那你就必须要再下来了。你现在再下来的话呢，我们要给你开特会了。
我三八老进城了，我真是眼花缭乱了。对，所以我不太敢去。对，
以后你有没有再回到牛津去呢？
其实我跟你讲哈，我明天就要去了。
哦，你明天就要去了？
我不敢先跟你讲，因为你给我任务可能没有办法完成。没有，是我明天我儿子在这个离牛津城大约两个钟头的地方一个小地方教书。
哦，
帮他安顿一下，帮他安家。
这个好爸爸，那你会在那里待多久呢？
我准备待一个星期，然后我大概周六会到牛津城。看一些老朋友，看看我以前的教会，我以前的牧师，然后白天再回到我儿子的地方，然后。
那这个你的手机号码要不要报一报？这个真的叫做千里姻缘一线牵。
打电话给我那个时候就说，哎呀，你大概从哪里知道我的消息，所以要交代我任务。
怎么回事呢？我昨天刚刚收到这个密西西比牛津大学他们这个中国学生成立的教会啊，他们也是从一个查经班成立的一个小小的教会。
真的？
那哎，他们其实就是你当年工作的延伸。
那我不敢，我不敢担，不能这样想啊！真的，我只是开始一个小小的查经班而已。对。
那当然，这个我们服侍主的人都晓得了，这个都是主的工作，后面的人根本就不认识前面的人。
没错。
可是呢，他们却是世外桃源最忠实的听众一批。
我真的哇！
也就是你最忠实的听众。
哦。
他们那边有的人是一次节目都不漏的。
哦，对啊，那。
然后他们这个七月四号的时候，开了车二十几个人一起跑到这里来参加福音营。
二十几个人了，哇！
对，还有好几位在这里信了主了。回去之后呢，他们很兴奋，就做了一个节目寄给我。讲到他们来的感想啊，可是这个节目呢又有点短我说这个有点短，我前面得找哪位弟兄来访问访问，那这时候我想说那找谁最合适呢？那岂不是找你最合适吗？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惊喜啊，因为你也不晓得，他们更想不到啊，我们在前面这个访问的是当年也在同一个城像他们一样这样开办查经班啊传福音的一位弟兄，那连我都想不到你明天还要去。
我已经13年没有去了。
你已经13年没去了。好，
我上次回去是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回去的。
啊，那你就把你的手机开着，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他们一定要找你的。
我想如果说有空我要跟他们碰个面吧，我想
啊，那我想会很高兴的，那真的是会很高兴。
因为我以前教会的牧师还有他们一些以前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许会有一些 program
认识的，对，
我想应该找个机会跟他们碰个面。
现在我们居然大家又在世外桃源里面借着空中的电波彼此认识，那真是挺有意思。
他们算是我的学弟学妹吧。
是小学弟小学妹了。
我是他们的师兄。
这样讲是很客气的，那我相信他们一定非常非常的兴奋。他们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才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听到他们尖叫的声音了。好吧，那这个许牧师啊，我们这个时间差不多，我接下来就放一放他们这一群学生来到世外桃源参加福音营之后回去所做的节目以及他们的感想。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谢谢您上节目来。先讲好啊，不久的将来您要好好来到世外桃源节目和我们大家好好的谈一谈，好不好？
好好，谢谢芒哥。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六章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某天有人对我说，我想买支枪。为什么呢？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不明白这样一个彬彬有礼的男人怎么就想着要买致命武器呢？他倒很老实，他说，我想保护自己。我问道，你觉得自己有勇气扣动扳机吗？这个吗？如果我或者我爱的人生命受到了威胁，那么我会的。我不确定夺取另一个人的生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呀。我刚要推理一番，他就打断了我。不管怎样，我打算弄支枪来。临走时他留下这句话，主耶稣不需要枪。一个人有能力驱逐魔鬼，命令暴风雨止息，他必定拥有超乎世界的至高之能力。但他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却不曾使用这样的能力保护自己。在主耶稣的一生里，他从没有为自己用过一次这样神圣的能力。他把自己当作正义的工具，完全奉献出去。耶稣的事迹并不像我们所看的流行电影或者小说那样，我们能在故事或戏里找到真公义吗？理想的结局应该是这样的，从天上降下大火，毁灭了罗马所有的军兵，天使举着火焰之剑从天而来，将耶稣带离十字架上，站在十字架旁哭泣的妇女们欢呼了起来，随即展开盛大的庆功宴。这恐怕就是我们想要见到的结局吧。恶人受到惩罚，正义得以伸张，爱与宽恕的力量远远大过仇恨报复的势力。主耶稣来到世上，非要切断无止境的报复的死亡之链。假如他屈服于人类天性的催促，以自己的名义使用了巨大的能力，那只会延长种族、宗教仇恨和偏见的邪恶循环。就算把罗马帝国从这个世上抹去，建立比大卫国还辉煌的人间王国，也不会起到真正积极的作用。买支枪就能让我们更安全吗？那个在维州理工大学夺走数条年轻生命的杀手，人生中最脆弱、最邪恶的时刻，便是在他举枪扫射那些无助的大学生的时候。向黑暗势力投降的人才是真正的懦夫，因为他们缺乏内在的毅力抵挡撒旦的诱惑，这样的人才是最可怜的。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用人造武器来完成天国的使命。看看主耶稣在人间所做的，他未曾发射出一颗子弹。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居住在美国密西西比州 Oxford 的华人。前段时间我们参加了世外桃源所举办的寻找生命的桃花源的福音营，我们去了有21位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有丰富的得着，也有很多有趣的经历。今天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朋友聚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首先我想讲一下我自己，当我们听到世外桃源要举办福音营的时候，我是非常想参加的。但是最开始的时候，蒙哥在广播里说，因为福音营的规模不大，大概只有容纳100多人， 他们是要优先让福音的朋友能够参加，所以我想这一次肯定我是没机会了。不过后来呢，感谢神，他们可以容纳的那个名额越来越多，所以后来我就有机会能够参加这一次的福音营。
我们这边的好多弟兄姐妹都对这个世外桃源的这个广播节目都很感兴趣，并且都每一期都听的，并且比赛谁是第一听到的，我们互相分享一些这个里头的内容。
对，
所以说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打算要去的嘛，然后我就和许多朋友们讲，然后几个朋友也想出去看一看。
对，
这样式的，一开始我们是五个人左右的这样的人数
啊，最开始只有五个人说要去。
对，后来就是人数越来越多，最后有21个人。
哇，那个那么多人，那怎么样把他们弄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些朋友们啊什么的那么远，那开车真的是很不方便哦。
是啊，一开始我们打算就是开自己的车嘛，两辆人少嘛，有两辆小车就过去。
对，
然后但是人数多，我们就后来就想到了这个住这个美国教会的一个 bus， 我们就把他们和他们商量以后，他们真是感谢神，他们能够借给我们。
那么大的车好像开起来不太容易啊。
是啊，后来我们另外弟兄他考虑到我可能我自己开车也确实有困难。
对，
他们也决定去啊，这样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是，
能感受到神的爱在这里面。
就是
因为弟兄看到我实在是有困难，可能他们没有打算一开始去的，但后来
对，
他们一家人也能去。
那他们就是为了服侍，为了开车，所以他们一家人去了，是吧？那不知道他们的感受如何？
我原来也没有决定去这个参加这个福音营。因为现在这个手上工作比较多，然后各样的事情，但是这是也是很好的机会哦，所以就也是祷告，有一天的话不知怎么搞的就下定决心还是去，感谢神给我这么一个决定，也是因为通过这次福音我得到很多收获，也是有很多的得着。
我怎么决定去的呢？很简单啊，因为我的先生他说我们要去，所以呢我就听他的，我们就去了呀。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觉得我的先生呀，他性格很内向，他不太说话呢，他做事很稳啊，那我想他去开车应该是很好的，所以就像这样我们一家人就决定去呢。
说话的这个赵弟兄和王姐妹啊，神真是应允了祷告，给他们一家这样的时间，让他们一起参加我们的福音。
我这次决定去福音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国庆放假3天，然后我很想做一次比较长途的旅行，尤其是出密西西比以外的地方去玩，然后因为我没有去过德州，所以这一期就决定去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的室友他也决定去了，就留下我一个人在家里，我不想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我也决定去了。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去年冬天的时候去 Kansas City 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福音营，我觉得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对圣经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所以这期我也决定再去。
刚才说话的呢是我们的方姐妹，她的室友就是这位宋姐妹，听听她是为什么要去福音营的。她是好像最早报名的一批，是吧？
我跟那个刚刚那个同学理由差不多吧，就是反正有3天假嘛，然后就出去看看，然后平常也经常参加那个中文的查经班嘛，然后跟大家一起都比较习惯了，就决定跟大家一起去。
现在呢要说话的是我们的孙弟兄，他是最后一个报名的，差不多是到了我们要离开的前一天吧。真是感谢主，蒙哥就说没问题，还有位子。
虽然我是最后一个报名的，但是这批人里面肯定我是最想去的。我之所以最后报名，是因为当时我的孩子还在这边，我带着他的话，可能要需要一个人全天候的去看着他。后来我妻子把孩子送回去以后，我就决定去了。为什么我是最想去的呢？因为我是蒙哥、小贝、二三子、白剑，我是他们的粉丝。我想着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可以跟我的偶像们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偶像，跟我的偶像们以后见个面，可以跟他们可以亲身的听到他们的讲解，
特别是看到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对呀、啊。
我是2007年7月底来到这边 Oxford 的，到这儿有一年的时间。然后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呢，来查经几乎是我一周每周常规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在这边耳闻目睹了信主生活的一些故事，然后听他们说了一些有关去福音营、去冬令会、夏令会这种活动，在这种活动当中。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为了共同的信仰，一块儿一起慕道，一起学习。我就听说这种气氛很容易感动人，所以我想一方面去感受一下这个气氛，一方面呢去学习一下。然后还有听说这次福音营有很多偶像级的人物，像小贝、二山子、蒙哥，也是想去看一看他们，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他们的个人的一些个人魅力。
我们觉得你的声音很像二三子哎。
刚才的这位是傅弟兄，你也是从北京来的？
我是从北京来的，不过我不是西皇城根的，我是东城根的，我是东城区的胡同里出来的。
对，我们没有去之前呢，真的是对于二山子啊，然后蒙哥、小贝、白健他们，我们真的是很熟悉，非常的熟悉。不过呢，这种熟悉呢，就是广播上，因为在我们这边呢，我们都是世外桃源广播的忠实的听众。那的确，我们去的时候，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想要去亲眼见一见这些名人。在去之前，的确我们也有很多猜测，对吧？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办法去，给了我们很多的任务。王梅，你能不能说说，我们这边姐妹对你的托付？
我们去之前是我们这儿的姐妹就交给我一个任务呀，说去了以后怎么地也跟二三子照张相呀。然后他们想看看二三子究竟是不是像他在做节目的时候说的，很黑呀，什么塌鼻梁呀，什么之类的。
啊，那你照回来了吗？那你看到了吗？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庐山真面目呢？
哇，我觉得二三子挺帅的呀，所以那天我见了二三子，我就说二三子你挺帅的呀，结果二三子说是我标准太低呢。
啊，我们这次去真的是也蛮有意思的，我们总共是开了2辆车，21个人，我们家的车上坐了6位，当时呢我预备了一些吃的东西，预备的比较多，是美味可口的韭菜饼，因为我们第一次使用 GPS 指路，出了点差错，就把我们引到了一个 rest area。当我们进去休息，刚安顿妥当，我们的那辆大车也就稳稳地驶了进来。然后我们在路途中，我们全体人员又有一次集合。真的是，我觉得虽然说是巧合，但我真是觉得，真是神与我们同在，给我们非常美好的团聚。然后我的美味可口的韭菜饼也得到了很好的销路。然后我们同时也品尝到了我们另一辆车上弟兄姐妹预备的美食。
我们呢就是闻着那个韭菜饼的香味就跟着就去了的。很多次我们出去啊，我们都有一个传统，我们弟兄姐妹都会预备一些很好吃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大家在路上吃饭就像一家人一样的。那天我们就跟着那个慧英的这个韭菜饼的香味啊，我们就一块就去到的那个 Nestan 呀，所以呢我们在那就有很多好吃的呀，像 hard dog 呀，然后我们一个弟兄卤呢满满一锅茶叶蛋，好像那个茶叶蛋大家也那个时候也好吃的东西太多呢，大家也不怎么想吃，所以他就不停的在那卖呀卖。然后呢我也是试着蒸了一蒸包子吧，我是第二次蒸那个包子，第一次蒸我们这有一个姐妹就说，哎呀王梅啊，你那包子就别蒸了，因为第一口吃没吃到馅儿，第二口还没吃到，第三口的时候馅儿已经过去了。对啊，然后感谢神，我这次第二次蒸呢已经是比第一次进步很多呢。
啊，我补充一点啊，就是慧英姐妹除了那个韭菜饼之外，还有几样东西很可口，其中有酱牛肉、酱牛舌头，还有他们自己种的青翠的小黄瓜。
哎，我怎么没吃到那个黄瓜？
啊，我当时比较幸运。我跟那个桂婷他们在一个车上。
其实我们没有闻到什么韭菜香味，其实是真是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有点哎呀，怎么他们会也在这里？我觉得真是很神奇的事情，这是一个。
经过9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感谢神把我们平平安安带到了营地。 啊，带到营地以后，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没有见过，但是不论是在注册还是啊碰路上碰到的弟兄姐妹，真是觉得非常的亲切，真的像是回到家一样的感受啊。我看见那个谢姐妹在点头，你来说两句。
我们去到那里觉得那里很漂亮，那个湖很像西湖。
我觉得那儿的环境非常好，有湖，比较安静，四周有一些集体宿舍楼，感觉要过集体生活
啊。到那以后呢，我们安顿下来，我们的孩子呢就急着跳进游泳池去游泳了。到了晚饭以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一场的聚会。我自己印象很深的是诗歌很美，然后唱得非常的带劲。
我们认识蒙哥呢是很长时间的，因为蒙哥以前经常会到我们这儿来给我们做一些讲道呀，也领我们唱歌什么的。然后呢，蒙哥每次来呢总是笑笑的啊，让我们觉得很慈祥很可爱的。但是呢，然后蒙哥每次讲到说笑笑的时候，背后讲出来的东西呢都让我们觉得很有道理，但是挺扎心的啊。
就是当时在那听的时候确实也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刚刚王梅姐妹说了那个蒙哥就是骂人这个，其实我这次听到我觉得我就讲一点点，我觉得他实际上也还是讲了很多东西，比如一个远远的跟这一个讲到这一段，我就还是有些感触的，我觉得他就是在鞭策我。
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那个小提琴，因为他来到我们这以后，我一直记得他到我们这也是带着那个原件来的，当时是给我们表演了落叶秋风，这个是非常美的这个歌。当他那一次来的时候，我节制了，但是当时还没有受洗。在听他那次讲道的时候，特别是我听他那一首歌曲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有共鸣。蒙哥那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决定受洗，真的是我很感谢他，让你感到很亲切的那个样子。然后特别是我很喜欢他的那个小提琴，就是当唱的时候他在旁边拉那个伴奏，这个觉得很美。除了蒙哥的讲道，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是这次福音营所有的音乐，回来的路上我们一直在听这些音乐。后面的几天我的脑海里面一直有这种音乐的旋律在回响，特别是在蒙哥他们这次举办这个借着音乐有一种圣灵和圣灵共鸣同在的这种感觉。
真的是感谢神，在这次福音里的确有非常多好听的诗歌，像弟兄和睦同居，我真的是觉得那首诗就是描绘出我们当时所在的那种情景。我们来自就是说很多的地方，从来彼此大家都不认识，可是我们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在一起，这种和平，这种美好，这种喜乐，真的是只有在神的家中我们才可以得到。真的是感谢主。后面的几天的那个信息还有许多家庭的分享，对我们都有很大的触动。那首诗歌誓言啊，真的是看到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家庭夫妻真是合而为一，这样的美好。
当时我们唱的第一首歌是我们来的释放，旋律非常优美，虽然我跟我前后左右的兄弟姐妹都不认识，但是感觉就是现在大家就是一下子到了一个大家庭一样，就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我到了之后第一个晚上就是感觉是袁建兄弟在领唱，袁建兄弟的声音高亢有力，然后蒙哥讲经，蒙哥讲的也是入木三分，我觉得两者遥相呼应，双管齐下，非常能感动人。然后我就是第一晚上被雷到了。
啊，那个意思是什么？什么叫雷到了？说清楚一点。
就电是吧？
就被电到了，就被感动了，产生共鸣了。
啊，是是，真是感谢主。我们的副弟兄就是在这次福音营决志信主，是吧？而且他那个感动非常的明确，每次呼召让上台，他都勇敢的走上去。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啊，真的是感谢神。实际上这次的信息音乐都很感动人，但是弟兄姐妹的招待真的也是非常的感人至深。第一天晚上聚会完了以后， 营会还为我们预备了夜宵，这个夜宵真的是也让我们大吃一惊。谁想讲讲这个？对，大吃一惊也大吃一顿。
第一天晚上啊，那个西米露很好喝，然后对，还有那个凉面嘛。
哦，那凉面是四川凉面，我们素姐妹是四川来的。
那个凉面很好吃，虽然还是不够辣，但是还是很好吃，所以很满足，因为很久都没有吃到那个四川的食物了。
我很喜欢喝他的粥。
对，那一天呢聚会完了，说是在另外一个 building 预备的夜宵，大概路程要走10分钟，当时周围也蛮黑的。我们就走过去，路上我就说，哇，前面黑乎乎的，真的有什么好吃的吗？是不是算了不去了？但是想想蒙哥他们真的是从来是言出必行，说有必定会有，所以还是凭着信心一步一步的背着儿子走过去。到了那个地方一看，哇，真的是吓了一跳，就像刚才所说的大吃了一惊。然后呢我们就大吃一顿，很多好吃的，的确是像那个花卷，真的是又精美又漂亮，然后又非常的可口，还有像那大饼啊，真的是很地道。
我们到那以后，先是小贝的话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没见过面的就是二三子还有那个白剑，那我们就去看看，想想谁是二三子谁是白剑，这也是我们去那带的一个任务，就是看准备去找他照张相。
的确是感谢神，我们地处比较偏远的密西西比，在主里就是哪里有需要，弟兄姐妹都会彼此帮忙，所以像袁健、蒙哥、小贝、姚记，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到我们这里来传福音，真是他们的辛劳，真的是也结出很多佳美的果子。另外让我还是有些惊讶的，心里感动的是傅弟兄。傅弟兄到过我们这里来，来的时候呢是作为司机或者是 babysitter 看孩子，这一次拿到节目单的时候，这才看到，哇，傅弟兄原来是华人基督徒教会的长老，主耶稣的榜样真是在他们身上就是体现出来。另外后来我们也见到了这些许多同工的妻子们，
印象最深的是听见蒙哥介绍他妻子的时候说，这是我心爱的妻子。所以现在我们 Oxford 这边的弟兄都开始学习，看能不能把自己的太太就称为心爱的妻子。
这一点也真的是令人很感动的，就是在主里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做妻子的，不管我们随着年岁的流失，我们也许青春不在，我们也许容颜衰老，但是我们是神的女儿，神宝贵的公主，所以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女儿。那么这些弟兄真的是因着主的缘故来敬重我们，来爱护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啊特别的甜美啊。蒙哥真的是在这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对，我回来以后听了蒙哥和蒙嫂他们俩做的节目啊，你从那个节目里面可以看出他们真是非常非常恩爱的夫妻，他们在对话中真是你可以感受到神与他们同在，也是真是与他们家里同在。这是有点遗憾，就是没见到小贝的夫人和那个二三子的夫人啊，很遗憾。二三子下次来的时候让他把夫人也带过来嘛，让我们太太学习学习。
你想让我们学习什么？
我觉得一个家庭真是也不是单方面的，也是双方面的。
这次营会我们住的是营地所预备好的木头房子，我们一家住在一起蛮舒服的。不知道你们就是许多人住在一起有什么感受？
这次营会活动让我回想起了以前的集体生活，我们五个弟兄睡在一起，在晚上我睡觉之前就听见鼾声四起。
这次很有幸跟那个二三子他们一起住在一个20多人的一个大房间，我住下床，上床那个就过来跟我打招呼，他说，兄弟，你要原谅我这个人晚上这个呼声很大，就是先跟你 说一下对不起，然后旁边那个也说是哦，我也是晚上打呼噜，然后我说我糟了，今天晚上一个上一个左边都是打呼噜的人，那确实是那个大房间整个晚上就是此起彼伏的都是呼噜声，不过还好了，躺下去还是能够睡上个几个小时。
你知道吗？圣经上说，主所爱的必然叫他酣然入睡。
我和密西西比州一起来的，另外四个姐妹一起住。感觉就像一家人一样，或者像以前宿舍那么温馨，就是每天晚上都要说一会话才睡觉。但是由于我们聊天聊得太晚了，所以有第二天早上就起不来去找岛。
其中某一个人晚上太冷了，就把空调关了，所以导致我们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觉得很热。然后其他的还好吧，睡得也挺好的。
就是我们在去参加这个营会之前呢，最后是知道可能这个营会总共会有400多号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安排住宿这个工作真的是很辛苦也很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去了那以后我很担心会被我的房间最后会有男生啊，真的是感谢主，也谢谢华人基督教会的同工们，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所付出的辛苦我们真的是可想而知的
啊。对，那王姐妹还是比较有经验，因为我们今年年初本来也想自己举办一个退休会，我们就张罗了半天，真是知道非常的麻烦，最后我们还没有搞成，所以我们是非常的了解他们办这个营会的辛劳，就是像王姐妹刚才讲的，即使安排这么多人的住宿是非常的不容易，另外报名的人呢还不是一下子都报齐，很多陆陆续续一直在报，而福音营的组织者我想他们是本着这样一颗心，想让每一个愿意来的人特别是福音的朋友都能够参加营会，所以他们一直在鼓励和接收这些后来报名的人，所以真是感谢神，这要需要很大的爱心才能承受这样繁杂的侍奉。
从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弟兄姐妹啊在那里能共同的这个学习长进，我也能看到一些这个华人基督教会里的一些同工们呢、还有这个福音教会的同工们啊，他们的摆上能够就说自己去做，比如住的，从这个聚会的安排啊，还有这个饭食的准备啊，小孩的看护啊，以及诗歌的这个准备啊，方方面面啊都是他们自己在弄，并且就说这次聚会的特点我能感觉到，就说这个夫妻都在一起做，并且每次讲道前都有夫妻或者是妇女的分享，这个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就说夫妻在一起侍奉一起长进，我说这个是蛮重要的，也是在他们这次聚会我认为最大的一个特点。
对，就是说他们自己真的把神的话活出来去侍奉，而且是很喜乐的，是吧？
这种生命啊，在这个自己的生命当中，自己家庭当中，夫妻之间，说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成长，是夫妻共同的成长，共同的侍奉。如果志同道合，那怎么就是志往一处使，怎么能合不来呢？那家庭怎么能不幸福呢？就自然会有爱在这里面。
好几个教会，就是他们实际上并不是来自一个地方一个教会，然后他们就很亲密的、很和谐的配搭。来一起侍奉，然后就是像那个弟兄和睦同居，是不是？
啊，那首歌唱得好，那个就是都是弟兄姐妹，到一起，大家就是做，
真的是看到好像是一种世外的桃源了，是不是？
把这个夫妻同心的摆上，这个一起长进，这是一件事。再一个，我们孩子的教育啊，儿童主日学啊，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要很好的这个把它弄好办好啊？以及我们这边的查经啊，就说都进一步的，就是从中领会一下这个圣经如何去查考啊，就方方面面啊，
真是感觉很好。所以你要把那个世外桃源想搬回我们这边，是不是？
我们这边为什么不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世外桃源？
对，
我们
这是好主意，
共同的世外桃源。
对，是是，
到天国里我们有共同的世外桃源，在这个人间里头我们赶不上那种世外桃源，但是我们要这方面去努力
啊！但愿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看见，然后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把神的道、神的话活出来，让我们这里也是一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一种和乐美好的一个地方啊，成为让人羡慕的地方。
像这一次真的是感谢神，虽然你看我们住的那个条件哈并不是太好，刚才弟兄也谈到有的地方呢是二十多个人住一个大的房间，有的呢虽然人不是太多，但是也是从不同地方去人住在一起啊，里头呢肯定住的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麻烦，比如说打呼噜啊之类的，但是感谢神让我们都能够安然入睡。在这一次营会里头呢，我自己真的是被神的话很多的信息所感动。我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很多的朋友们在这次营会中都有感动，特别是我们有两位弟兄和姐妹，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神真的是宝贵的主，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这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富刚呢就是其中的一位，是吧？能不能谈谈你的感受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嗯，我刚才说了，就是这次福音营的形式很好，有唱诗和讲经，而且内容遥相呼应，很容易感动人。我是第一个晚上听到讲经，讲了一段经文之后被触动很大。我记得那段经文讲的是一个井边的妇人遇到耶稣，耶稣说你喝了我的水你就不会渴了。蒙哥讲的很好，他分析了两个方面，其中一个讲的是人一生很渴，很难得到饱足，但是呢喝了耶稣给的水就以后就不会再渴了。他说人的一生很渴，不会得到饱足，这点我非常同意。我们都是出国来学习的学生，我们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都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我之前有一个座右铭，就是顾拜旦说的，人生不是索取，是奋斗，奋斗的结果呢还是为了索取，还是为了取得更多的东西。所以人很难得到饱足，人一生都在奋斗，都会很渴，这点我非常同意。然后蒙哥分析的第二个层面是说，我们活在黑暗当中，说这个妇人的生活很苦，说她有五个丈夫，她的人生比较凄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苦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但是总结一点呢，是我们都活在黑暗当中，这点我非常同意。这两点说的我非常有共鸣，非常感动。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被雷到了。那天晚上就是在蒙哥问有没有谁决定信仰主的时候，我就举起手了。第一天晚上我就举手站出来了，我觉得我的选择应该是正确的。
方姐妹也在这次营会中接受主，真的是感谢赞美神。你能讲一下你自己的感受吗？
第一天晚上我也是被蒙哥讲的很多故事给感动了，其中也包括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他就说人生活在世上永远都会渴，就是即使你在井边也会渴死，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永远也达不到头。这样的生活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困苦，因为你总是往上爬，你总是不会被所得到的东西所满足。但是蒙哥又说，就是如果你信基督了，他就会给你一个平安的心，让你能够享受生活。因为他在安排了一个天国，就是在世上只是一个短暂的旅途，这里不是我们的家。这样的话你得到的最终也都是会失去的。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说，人就不需要那么不择手段的去达到一些很功名利禄的东西，这样就会让你的生活轻松许多，让你得到满足和幸福。所以我觉得这说不定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是信主的，她长得很漂亮，而且又很关心我们，是一个非常温柔善良的人。她每个星期都去教会，她也经常给我讲福音，当时我就觉得很感动，而且我是觉得在某一天我可能也是要信主的。我觉得能够加入教会的话，就可以跟她成为姐妹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真的是感谢主。我自己来说，实际上是参加过很多次类似的福音的聚会，对神的认识，耶稣基督的认识一点一点的在增加。不过神真的是无比的浩大丰富。那在这次营会中，虽然这些经文这些故事都听到过很多次，但是仍然有非常多的得着，这是有很多的感触，真的是感谢主。
就是从我的这个感受特别深的，就是这个团队，这个真是像圣经里说的一种在主里的这种合一，大家都很协调。真是也希望神赐福给我们这里有这种有一种这种团队来共同的这些神的工作。你看他们各个人好像都能够是嘴巴，能够是眼睛啊，是手啊，这些这些成为一种 非常和谐的一个肢体，这种然后共同的啊，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好。另外一个感受就是说是，就像蒙哥所说的，当你侍奉他的时候，他会神会赐给你各样的恩赐，比如是二三子啊、小辈啊，他们这些神还有白剑啊，他们神都能够给他们各样的恩赐，就是能够让他们为主做各样的事情。
这的确是真的，因为在圣经上讲，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所造成的，我们都是他的工作，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行耶稣基督预备让我们所行的。当我们愿意被神所用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恩赐能力神都会加添我们。我们自己实际上看到了那些服侍的弟兄姐妹，像 College Station 的弟兄姐妹，姐妹从来没摸过琴的，现在因着侍奉的缘故，他们可以去司琴，这是真是一种神迹啊。我们这次营会里头，我的儿子是在五岁的那一个组里头，我们经常去看的时候，都是一些弟兄在那里带孩子。如果没有神的恩召，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在这个营会中，真是看到了神的同在，看到了神的祝福。好，我们去营会，大家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玩得怎么样？
我是比较喜欢游泳，我这一次只带了泳裤，也没有带球鞋什么的。其实还可以打打篮球啊，踢足球、打排球什么，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活动。但因为我只带了泳裤，所以就只是参加了，只是去游泳，是有很多可玩的地方，是比较安排的不错。
哦，我们看到了一些照片，那个副弟兄的一张照片就是飞起来了啊，非常的精彩。
哦，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娱乐项目挺多的，能划船，能游泳，有打球，这三天的都没离开水。第一天我就落水了，被救上来的。第二天我是主动的去参与了一个类似于气垫船的一个游艺项目，我觉得很好玩，然后也能交际一些新的朋友，很好。
我们有一天中午有活动的时候就去划船了，虽然太阳比较大，可能晒黑了，但是还挺好玩的。
对，看你的照片，那个悠哉悠哉的，好像很享受的样子啊。
啊，对。然后我们还进行了比赛，就是因为我们掌握不到方向，所以两次都输了。
我们这次是一家人一块儿去的，然后我的孩子 Mark 他是在 Youth 的那个 Group， 然后他们是一家美国的弟兄姐妹在负责带他们。他玩的真是很开心啊，因为我每天只有在餐厅吃饭的时间才能匆匆的见他一面，然后每次见面的时候他都忙着跟他的小朋友去说话什么的，也没有机会去理我和他爸爸。然后到最后我们临走那天，我们所有人都到齐了，怎么就儿子不见呢？所以我的先生就去找他，结果他还在那儿跟他的朋友告别。
Mark 是蛮内向的啊，那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和那么多的小朋友们结交成好朋友，真是不容易。
我们这次去还有一个刚从国内过来的孩子，所以和他妈妈就在我们临走之前刚从国内来到这里，然后就跟着我们去参加了这个营会。我们当时也是想着他不会说英语，会不会跟别人交流有什么困难，结果他也一样的，就是每天都跟那些youth 的小朋友在一块玩，
他玩得挺开心是吧？
他玩得很开心。
好，真的是很感谢神啊，到神所预备的世外桃源转了一圈回来，蛮有收获的。真的是也盼望着我们这边也拥有一个神赐给我们的世外桃源。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